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激浪啊，我是天。
大家好，德拉、
小五、
雪豆。
我们这节目没有时间轴，然后这次聊的是《怪物猎人》，我这次去大阪体验的最新试玩，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媒体内容了。
对，
啊、
羡慕了，羡慕了。
嗯，确实这一趟啊，这玩的还挺尽兴的。
哎，
卡空那边
总统府也进了特朗普。
哇，
卡空那边安排的非常周到
啊，是吗？
就除了这试玩啊，还参观了他、
啊。
做荒野的多家工作室
哦、
啊、
多
家
工作
室、啊、
多家工作室，就不只是这个动捕，还有这个音效以及做这个原声的
啊、哦、都在他那个大本的大楼里吗？
对，开发部就是一二两个大楼嘛、
啊、
然后就分别在这两个楼里
啊。请你们吃饭了吗？
本来说是有那么一顿这个午饭，但后来呢就是说都想玩游戏
啊，
就把这个临时的这个聚餐啊就改成发一瓶水加三明治，
我靠！
然后那饭我甚至都没吃，
是吧？
我就吃了顿早饭，
没空、
啊，那天一直玩到晚上，
啊、
玩到下午。
上来就问吃饭呀？
是，
这很重要。这经常出差的雪哥呀，非常在乎这一点。
是因为我想我的志愿就是吃遍各家游戏公司的食堂。
对，
行、哎。但是我之前看他们发的那种。就是别的那种有名的 YouTuber 去探访的那个视频，
嗯，
然后看那个卡普空那个本部的食堂还挺丰盛的、
哎、
啊，他们不会让我们进那儿、
哦、
啊，
毕竟进不去。
对，
这次还是小黑屋那里面一关，
差不多吧。嗯，那咱们还是说先从这个试玩说起、啊。
对，这次玩的啥呀？
这次玩的是一个很接近正式版的版本
啊、
哦，并且体验了第一章的内容，大概这个流程得有四五个小时吧，可能。
哦，这么久啊！
哎、第一章是一开始就是打柴蛙那块吗？
对，就是那个就当序章吧，
就
是咱们大家都玩的
那
块。那
就是我最早在卡普空本部玩到的那个，就是那个东京分部玩的那个。
不是，你俩怎么都在本部玩过？
没
有，
我在分部，我在分部玩，但是那个是
因为这个雪哥上次没有参加闭测。
对，我没参加闭测。
对，那会儿你出差了。他这个闭测内容其实是咱们玩到过内容的一个网络联机版
啊，是
啊、
嗯，
就可以遇到黄雷龙什么的
啊，
就是大家之前那个线上参与的那个版本
必售。
这个可以说一下顺序啊，雪哥是最早玩到荒野这个游戏试玩版的，算是头一批邀请的人。
对对。
包括这个日本 KOL 这帮
是
嗯，然后呢是九月份的 TGS， 它有一个版本，其实就是雪哥之前玩的版本。
对，
然后闭测呢也是跟那个版本很接近的，加了一个网络联机功能。然后等于这次我玩的是更接近正式版，它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有完整的剧情的体验
啊，是
嗯，
之前就是略过了，
因为咱们那块是打完序章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一个。荒原随便打的一个阶段，
一个开放营地。
对，这里边呢其实它的任务啊，我玩这个版本任务是一个接一个的
啊、
哦。以前的话是大家先清这个村任务，
对，
把这个红点的就是比如说五个任务里你选三个打了，然后他出紧急，
出紧急，对，
算是过一段剧情进入第二个村任务二星。
哎，对，
是一个非常这个套路化的这么一个模式，你不想打大怪，前面你能打点这个清小怪群什么的。
哎，是
蓝素龙，
对，
采集什么的。
这里边就也有这些内容，但都是在剧情的过程里边给你就是体现一下，就教你怎么玩，怎么摘蜂蜜
啊，
啊，怎么
又摘，怎么还摘蜂蜜啊？
但这个东西特简单，就是他给你告诉你到这块采完之后，然后咱们就接着干别的了。
哦，那
就是特别顺畅的一
个事儿。就别单独咱们拎个任务出来采十个蜂蜜好不好？
对，然后还得点完成任务什么的，那就很麻烦。
是，
而且呢它这个好处就是极大增强了怪物猎人系列的演出感
啊、
哦、
就是它这个 NPC 啊不再是只是村里见的好朋友了
啊、是
以前就都是接一纸任务出发，然后 NPC 呢其实就一点用都没有。对，可以这么说，一点用都没有。但这里边所有人都是参与到这个剧情里的
啊，
而且这个好处就是，也能更密切的展示人、环境和这些怪物、
生态
那种生物以及当地的土著的那些文化，都能给融合到一块展现出来。
哦，
那这话说的可能很虚啊，但其实咱们仔细想想，以前怪物猎人那些，比如炎火村生态，跟他那几个外边地图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没什么关系，他过他的，我生我的。
对对对，
以前的这个怪物猎人啊，咱们就往老了说，那些作品的这个生态，它体现在这个村子里的布置。
对对对，
然后当你在那个版本的游戏里能遇到哪些地图，
嗯，
那些地图上有一些哪些东西，
就比较直观的分出来的视觉呈现。
对对对 对， 对，
这次像咱们就兄妹骑的那个露营龙，后来咱们 在大地图里边就一直骑着嘛。
对啊。
但其实关于这卢云龙还有一小段故事。
哦。
就是说这个是他们那个附近村落的骑乘工具。
啊，
他们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资源。
对。
特产。
但后来呢因为一些面临的危机啊，这村子还是决定与你这个恩人和解。就最开始其实人家不太想给你，就之前算借用
啊，是
啊，后来
那不是直接抢的吗？在沙漠里直接抢了一个。
后来对呀、啊，后来就给还回去了嘛。
啊
然后其实你在这个过场中啊，你还能见到这个小陆云龙长什么样 啊，跟咱们看到那帅气的还不太一样
啊。
陆云龙呢，他还能染色，算是一个自定义啊。
他是染的毛上还是染的衣服上？
也是设定里，因为他可能就是。会规避一些胚胎，就是那种你懂的，就是动保组织那些东西。他说这个陆云龙，你喂不同的种子可以改色，他有这么一设定。
我操，这不是中幻想的系统吗？
但进到系统里就是一调色盘，然后你调完之后，你那陆云龙马上就变色了。
但起码给你圆了。
对，
那他装饰什么都可以自定义吗？这次
好像有一点
有
装具
啊，那行，
嗯。也就变成暗黑四骑马那种感觉了，
可以
皮肤什么的，
嗯嗯，限定皮肤，
对。虽然这剧情是一个接着一个啊，不过你中间可以停，就是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你下一个触发是一般那 NPC 会站到村口，说咱们出发吧，什么什么的。
你不给你不理他呗？
你不理他，你出去就变成咱们闭测那种，你可以
自由狩猎，
自己刷去，
是，
然后跟朋友一块刷去都 OK。
对，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在这个大地图上直接承接嘛，
对，
嗯，很方便，
嗯。
那他这个任务一个接一个是说，就是我比如说在已经在大地图里了，我把这个任务做完了，他就是自动进入演出，然后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自动就进下一个任务，
就是他就跟你组队了，相当于中间其实没有太多那种，好像没有太多瞬移的那种，基本都是那个从村里跑。
那我需要再跟这个我的这个好伙伴说一下，让他翻本书或者也好，或者怎么也好，然后让我选某个任务，然后再去接，会有这种？
那没有，因为他
直接进任务，
你对话触发的那个剧情任务是固定的
哦，
就直接骑着陆云龙就走了。
那这次就是完全像是这种 RPG 那种的主线推主线那种，
有点像 GTA 或者大镖客
啊啊，懂了。
嗯，就是中间过程他也会一直跟你唠
啊，去 A 去 B 去 C 去 D，
再加上这次陆云龙不是能自动跑路吗？
是，
你那会儿你可以把手柄放下。
哦，那太好，这对之前那个内测时就玩过了，
嗯，
就这个改进非常好。
对，
哎，那你这次玩的时候，陆云龙的那个导航你感觉有变化吗？
我觉得凑合吧，那个东西我觉得它不会改的就是那么完美，
嗯，
但我没太遇到什么撞墙啊或者绕路那种
啊，它不会来回来去，
就是我觉得还行。不过你要说这种系统，自动系统啊，它多少你正式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但我觉得这种都无伤大雅，
因为它毕竟还是得回到这个大路上再跑。
对对对，嗯，这个以后他们也会修嘛，而且现在玩的版本好多东西他们在完善。
哦，就你现在玩这个版本其实还是在这个打磨中。
对，他们甚至会推出首日补丁，这个是放心的。
嗯，
然后说画面吧，咱们测试时候啊都知道画面
灾难，
说实在就是很拉，
嗯，主要是在这个中低档的这个配置下它的表现真的
优化很差，
然后 PC 那边对优化方面出现了一些 bug， 甚至就是保险存之后就那样了，
多边形
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自我调节的这么一套系统，
确实，
这个东西以后说是会改，但它保证的东西吧，嗯，现在说出来也是比较早，咱们真的只能到时候再看看，
嗯，静观其变。
对，因为这个德田优也先生说呀，这次试玩的 PS5 的帧数模式已经很稳定了。
哦，你们试玩的是 PS5 版？
对，但我们玩的是那个性能模式，就是画质优先。
嗯，
那样的话呢？我们看不出来这个帧数，就还是那种
三十帧猎人。哎，你性能模式不应该是帧数优先吗？
那分辨率的那个分辨率优先，
分辨率
我们玩的那个，但他说那个帧数模式已经比较稳定，
哦，
PC 那边也会继续努力提升这个帧数跟画质。
我记得画质模式，当时玩那个也是打必兽那个关卡的时候，
嗯，
他那个风暴一起来，再加上多个必兽在场的时候，
啊，
就能肉眼可见的掉帧，
是
真是有点卡，
嗯，
真是灾难。
这次还行，有好多那个一个必兽加好多小怪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倒也没怎么着。
嗯，其实这主要是这个天气变化，它的粒子效果一多，它就会影响。
嗯，
都是黄雷龙的锅。
它这个唯一我玩的时候 ，PS5 版唯一出现这种掉帧的情况，一个是要出特效字幕，然后你刚骑上陆云龙的那一段，
嗯，
卡一下，以及马上要进入 影片
演出
播片的时候、
啊、
然后他瞬间给你卡一下，
嗯，
就还行吧。嗯，我觉得大家玩的时候肯定也都是帧数有限，大家到时候再看看吧。
是，
最终成员效果说那肯定比闭塞要好，那是必须的。你
对，那你敢不好吗？你还卖不卖了这游戏？
不过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之前说的那个最低配置什么的，
啊、
这个东西是不会下调的。
是我看出来了，感觉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
嗯、对，就是能先在这个说好的范围内我们进行优化，这个也是你要拿一个特老显卡你硬跑那也只能那样了吧。
是，
嗯，
就主要说的是 PC 版啊，这个主机版肯定还是统一的这个优化。
是，接下来就说说咱们最关心的武器。
哦，
好吧，
来了
嗯，武器他们的有一个改动目标啊，就是甭管是你的伤害，
嗯，
还是对于这个伤口破坏效率以及各方面突出性能，就是说缩小各种武器之间的差距，不要让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就太过出头，
不要让太刀太过出头。
他们这么说的
啊，
但咱们都是玩过怪猎人，都知道
心知肚明啊，
你每一座都有一些这种特别强的武器，
可不是吗？
这没办法啊，
要不是卖什么呢？
对，
是是，
从数值来看啊，这个这次我试玩的版本其实变化没有体感太多，更多是某一些武器的动作发生改变，比如说操纵棍。
说
对，这因为没办法，这我只会玩这个近战，就是操纵棍、
啊、本命武器，
太刀玩的不好
啊。
操纵棍呢，在以前的版本里是你转了圈之后，就是之前的荒野版本里你转了圈之后直接落地，不会有这个舞踏再次跳跃的这个动作，
嗯，
就以至于你想从空中进行蓄力的下戳棍衔接这个飞天螺旋的时候，你只能先在地上蓄力再起跳，
哦，
跳完之后呢，你是在空中释放，或者说在这个转了圈螺旋斩之后再释放，但你这都得摁着，就变成右手会有一个手指打架，
嗯，
有一个奇怪 C 手的状况出现。他这次呢，把舞踏这个转了完圈之后能再次起跳，那个能进行两连跳，相当于三段空中的打击动作。
耗耐力吗？
耗。
哦，
把这个东西加回来，加回来之后呢，就导致你空中蓄力是来得及的，你就不用这个蓄力起跳了，手指就不会打架了。
哦，
但你要说蓄力再起跳这个动作能不能做出来？能做。
嗯，
但我觉得到时候玩家这么用的可能就少了，
效率很低了。
对，它相当于就是把这个重棍的空战和这个高速移动特点加回来了，
嗯
嗯，就让这个武器的灵魂得以保留，而且也改
跳来跳去了，
有对，而且就是改变了这种之前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
是
非常巧妙的。
就是对
德天，嗯，德天自己说了啊，就是他玩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奇怪。
对，就是闭测的时候，如果大家玩了操纵棍，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武器操作逻辑上就是跟其他武器有明显的不同，
对，
就特别费手，
嗯。但这个改动我当时没有问啊，不过我是因为我觉得这么问不太好，但我是这么猜的，这个改动可能是当时雪哥去试玩的时候，
嗯，
根据当时的媒体反馈以及 KOL 的反馈，他们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
哦，
只不过后来 TGS 和闭测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得及去更新这个版本，
是
直接体现在这个版本。你要说现在这个东西是闭测的时候
改
过来，
那我
不信。
对，
嗯，
就是我是刚才说这些武器里边最明显的改动，那就是操纵棍的这个逻辑跳跃逻辑，
嗯，
但是他说呢以后在正式版推出之后跟我们玩这版本又不一样，
哦，
有些武器会进行动作上的大改，有些会进行数值上的调整，比如说之前大巴玩过双刀，他说这个双刀是吧就必须进行这个闪避，
对，
能触发一个
蓝鬼
人闪身状态，
双刀就输出逻辑和以前不太一样嘛，
嗯，
对
对
对，
他要蹭那个蓝鬼，
嗯，但如果你蹭不上的话呢，就是想的这个武器输出效率很低，
对，而且他那个走速砍了，
哦，
就他鬼人化以后的那个走速移速砍了，然后你得进到蓝鬼那个状态下
才
能回到以前的那个走速，
哦，
他不就逼着你要闪避吗？
嗯，
但他闪避的那个手感吧，他又比较奇怪
啊，
哦，对，
嗯，
就出现这种数值不平衡的问题，他说以后会缩小这个状态下两个状态下的数值之间的差距，让这个双刀在平时也能保持一定的输出效率
啊，
这个是他说的，不过应该是没有体现在我们的那个版本中，还
口头承诺了一下，
对对对，因为确实好多东西在做啊，还有就是提到了弓箭伤口破坏性能太强的问题，
确实
啊，好像以前弓箭我没有具体测啊，就是 他是不是能打到那背后的伤口，就是他剑能他不是能锁到伤口，
对，他那个锁定如果在那个就魔导剑锁到就能射到，
他锁完之后能绕过去，但现在他那个绕的好像没那么强了。
哦，
就比如说你伤口在左边，
在你
视角的背后，但你从右边，他身体右边开始打，那个剑道不会那么穿过去，不会让你直接再衔接那个破坏那个龙剑
啊，
就稍微好一点，
合理一点。
但你这次玩感觉，你这次用弓了吗？
用了。
那感觉弓怎么样？还是
就不弱，但就是没有伤口破坏效率那么高，因为之前那个高啊是有点过高了
啊。
那现在弓还是一把不错的武器
啊，
尤其是我试玩版本打到那个桃毛兽王那把弓之后，那啥，
哦、你试毛里试完里还有桃毛兽王？
对对，放屁的那个，放屁喷火的，
牛啊！
他那把弓吧，啥瓶都能装，感觉特好使
啊、对，
嗯，
而且你这次也不用带瓶了。
对，
多好！
你切完之后拿那个条去攒，
对，
然后去消耗一下就可以了，
是
非常棒。
嗯，
他还说了啊，有几个武器之后会有明显动作改动，就包含长枪、片手剑和斩斧。
有，我还挺关心长枪的
啊，
我一猜就有长枪。
还有这个片手，大家都戏称片肘，还有这拼命三郎的斩斧，
是
吧？是，
那他改什么也不知道，是加强。长枪的移动力吗？还是
他说了几个，但没有针对性的说。
嗯，
这个要感谢一下这游民星空的好编辑、好同事们啊，
好朋友们啊。
对，他就说这个动作攻速稍慢，以及这个动作之间的衔接有问题的，
对，
会改。
哦，
他没有针对某一个说，但其实大家用这种武器的可以想想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是
啊，
嗯，因为确实是你像长枪这种本身它的攻速就没有那么快，
嗯
嗯，而且他这次再加上他好多时候会有白盾嘛，
嗯，
这次带了白盾，他可能这个白盾跟白盾之间的衔接可能会做一些更丝滑的调整，
就是动作之间，还有就是一些资源运转，
嗯，
还有这种变形武器是吧？就得好好调一调，
是
不要为了一个东西，然后咔咔咔狂做，然后那个拼血呗，又什么的，嗯，
大姐
是，
嗯，
他们之后应该会公布这些改动具体的消息，
挑一个日子说呗，
对，
是
可能是有一个发布会什么的，我问过会不会再开个这个测试什么的。
嗯，
他说目前没有计划，那没有计划的话就不好说，可能不是以这种让大家再玩一遍再体验一下这种武器改动这种方式，可能是这个预告片是吧，
嗯，
弄个视频，
对，
或者请几个日本的 KOL
是，
嗯，方便一点试玩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再上个 demo 啊，
其实要能上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嗯，
但他这个游戏吧，
嗯，
在就是不上个 demo 的话我觉得就有点悬了，以前都上，然后这次来不及上，就是，
哦，
嗯，
有点差这意思。
那就期待一下吧，因为人也没把话说死啊。
对，
是，
但是要官方看，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口吻，就是先拉低你的预期。
对，
嗯，
到时候哎，我来不及，我打磨一个特好的 demo， 我稍微做一做，
嗯，
然后给大家玩一下，哎，大家觉得也不错。
我对这个卡普空了解啊，没准会，但我对怪物猎人这了解，我觉得他不会。
啊。
嗯，
那接下来说说怪物吧。
什么？
啊，对，这次打了啥了？
这次打的就还是那几个，除了黄雷龙之外都摸到了，
啊，
还有几个新的。嗯，
你这都能说吗？
能说呀，
啊，能说，
能说。这
可以，都有视频。
对，视频里边也都放
了。啊，那说说打了啥了？
打的新的吧，先说新的。
啊，对，就说新的，
就是刺花蜘蛛
啊，公布了，那个，
眼尾龙
是
桃毛兽王和波一龙
啊，
波一，
嗯。先说这个刺花蜘蛛啊，非常漂亮，但其实对于操成棍玩家而言这个怪物没有那么强
啊，是
因为它不是拨弄这个屁股上的大花嘛，
啊，
它那毛刺会像这个扁花一样往下飘落
飘
啊，
然后你碰到的话就可能被麻痹，
嗯，啊，是。哎，那我先打断一下，是你去那个新的那个森林了是吗？
对，飞鸿森林，它那个区域是连着的，
哦，啊，就从那边可以从荒野镇那边直接跑过去是吗？
对，
哦，
那一段是也算是教你怎么建简易营地
啊，
然后就去那块深入调查一下。
哦，挺快的。
在这个，我说这几个怪啊，都是跟剧情有关的，
哦，
就没有一个是那种散装怪，就是突然碰的。
啊，
他们都是融入到剧情里的。
哦，
刺花蜘蛛那块呢，是你得救一个人。
哦，
啊，进那森林里边。
那一开始打缠蛙不也救人？
不太一样，这次刺花蜘蛛已经把人带走了，
哦，
你得真得救一下。
但怎么说你也是一个救火的嘛。
嗯，在那里边呢你就能完全看出某些 NPC 的这个性格特点
啊，
以及是多奇怪，这人性格多奇怪或者这人多猛啊，都能看出来
啊。
嗯， 刺花蜘蛛这个动作啊，它这个毛刺，刚才说的毛刺，毛刺是可以被打坏的
啊。
你用远程打呀，或者说你拿这个操虫棍在空中转圈啊，你打完之后它就不会碰到你了，就打散了。
哦，
就是在空中飘着的那些。
对
啊，
然后如果说你是个这种近战笛子呀或者什么的，就可以用翻滚就换一片区域，因为它那个毛刺不会散播那么广，
哦，
它是一个相对小的一片区域，你翻滚两下可能就绕出去了。
嗯，
它那毛刺是存在一段时间了以后，然后就会突然爆裂什么这种的？
没有，它就是慢慢落地
啊，
哦。
但是你不碰到它的，你就不会受它的这个麻痹影响。
对对对，
不知道能不能，应该能防。
嗯，那你长枪试试吧，看会不会倒地是吧？
是。
嗯，刺花蜘蛛它有一个这种特点，就是应该是融合了芭蕾舞吧
啊，
那种它会翘起来这个脚，然后转，然后去移动，进行快速移动。它那个转我是没碰上啊，但感觉就是攻击范围不是那么大，还比较保守，毕竟前期怪嘛，而且那个浑身是弱点也挺多的，尤其是这个大屁股是吧，蜘蛛怪都容易有这种弱点暴露。
嗯，
还有就是脑袋浑身也不是那么硬，基本一打都是黄字儿那种。
哦，
嗯，还好
感觉体型也不是很大，就是，
我开始以为它会是一个挺大的蜘蛛。
对，我
看预告
我觉得是挺大的。
对对，因为它在一个空中吊起来，然后开一朵大花嘛。
对对对，
非常漂亮。
对， 对，
就真打起来发现没那么大。嗯，不过他这身衣服非常漂亮
啊。哦，你都能做他的装备啊。
对，因为这次这个男女装备除了外观之外没有性能差异嘛。啊，以前也是，只不过这次能互相换着
穿。对，
嗯，
以前不能混穿。
所以我做了一个男的刺花蜘蛛的帽子，是亚男猎人的那种三角帽
啊。
女的那个呢，就是一个花的那种蕾丝头带
啊，
就是那种
也是维多利亚
舞者裙。对，但男装女穿，女号穿的话，我觉得有些装备特帅。嗯，
是吗？
对
啊，
非常好，
看给捏女号了。
对，以后就可以扮演什么假面骑士什么的
啊。是，
嗯，
扮演个猎人。
对，然后是岩尾龙。
嗯，
岩尾龙是个火系宝可梦。它是能用尾巴扫出一些这个细小的磷粉吧，可能是就是引燃周围的一些草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怪生态位不是很高，
嗯，
官方呢也介绍到它一般会跟一些小动物去争地盘抢食吃。
嗯，
哦，
岩尾龙的剧情也是在跟咱们的爱露猫抢东西吃。
这么小，啊，
对，然后你去救猫去了，然后跟他打一场
啊。
我看预告里他那动作有点像飞雷龙的那个感觉，
但其实这个强度差远了。
哦，
飞雷龙他某些招这突然拍你一下大尾巴什么的，
直接会拍死。
他这个最有威胁的一招就是那个甩尾的那个火攻击
啊。
就
他那粉尘是甩出来就会着，还是要过一会儿？
甩出来就着，直接甩出火了，相当于。
哦，
嗯，
打铁花，
他那个火呀也不会传太远。整体我感觉啊，就是荒野，因为它的动作更偏向世界，
嗯，
所有的那个怪的攻击频率、对攻强度没有那么高。最起码目前这我打这几只，包括博翼龙，
就是相对于崛起来说，
对，相对于崛起来说，因为崛起是一个那个互相扛的这么一个，然后对方推你躲，
嗯，
然后对方发一个招你能扛，然后反击，就是那么一个游戏。
嗯，
这里边就是简单翻滚就能处理绝大多数的一些攻击，
嗯，
而且怪物攻击频率没有那么高嘛，我觉得也是，是不是因为第一章的原因？可能吧，
也可能，
嗯，岩尾龙是天堑沙原里边咱们试玩版就 beta 版本里边没有遇到的一只怪，
对，没看见过。
我们甚至都打到黄雷龙，但没有遇到它，
嗯，
就没加进来。这应该是当地是不是最后一只怪就不知道了。不强，它就是脑袋撞地砸你一下，然后甩尾，有时候是那个摆头撞击，然后衔接甩尾，就这几招吧，感觉。
哦，
你用弓箭打，就是他基本都摸不着你，甚至
小喽喽
滑步。对，桃毛兽跟桃毛兽王，这是在飞鸿森林里边的怪物，
是老朋友，
老朋友。
嗯，
桃毛兽就还是那个扔屎吐火这放屁那个，对
对
对。桃毛兽在这个我跟桃毛兽王的打斗中啊，也加入到战斗中
啊。
不过以前啊，大家都知道，桃毛兽还在的时候啊，那会儿怪物猎人移动啊，位移方式没有那么多。
那是 MHP 二 PSP 那
版，就比较早的时候是吧？他最后一次出应该是在叉叉里。我不知道在叉叉里，他那个小怪对你的干扰会很强吗？
嗯，
也不强，
也不强是吧？因为那会儿猎人也挺厉害的了。
那时候猎人就是机动战士，
超级高速移动了啊。
对对对。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可能会被打断，就尤其是那种野猪当时为什么强，就是因为它直接会冲过来，
是
只要我一直撤我就是无敌的。
对，然后逃亡兽这种也是有时候会摸你一下打断你的动作什么的，
嗯，
就很烦。但现在来看啊，以咱们现在猎人来看，逃猫兽已经即便它加入到战斗中也不会对猎人有什么威胁了，更多就是一个叫嚣的小弟，我用弓箭我根本没瞄他们啊，我就这过程中就一直瞄着他的老大去打
啊，
但过程中这个我的龙剑啊还穿了好几个这个小逃猫兽，然后他们也基本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动作上的打断。
哦，那可能因为你远程，如果近战的话是不是顾及不上这些？
我第一遍我那个游戏我玩了两遍
啊，
我第一遍是用操纵棍打的，其实
也还行
，也还可以，
啊、
嗯，除非是用那种特慢武器，嗯，但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特慢武器，
嗯，
有动作慢的呆巴体了
啊，嗯，哎，那逃亡兽王本身它加了新动作了，或者是什么招式吗？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然后它毕竟是得跟这一代猎人动作去进行一个配合嘛，
是，
就肯定不是完全沿用以前。
但我听你那么说，我感觉已经变成蓝色龙王那种程度了。
确实生态位不高吧？当地是有人委托你，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抢我们，就差不多吧，抢我们这食物资源的这个逃魔兽王呢？啊，然后你就说行，啊，然后就去帮忙了。
那现在还会放那个飞天大屁吗？
飞天大屁好像我没遇着、
哦、
可能会在之后在你再打更强版本的他的时候、是吧，
上位、
那个、对，可能会加入这个动作，他应该会藏一些动作、嗯、目前这几个动作我觉得是肯定不够玩家吃的、
嗯、
这也真的就是序章等级的水平了。
是，
嗯，感觉在他之后还有那种就是烟雾会影响你用药的关，我都想不起来了
啊。对，这次你还说这么一说，我都没怎么吃到他屁，
对吧？
嗯，
就好像这个设定就只在这种怪身上有过，后来就很少见，可能也
他跟那个那叫什么那种球鱼似的，崛起里还有，不是也能放屁吗？赤甲兽好像叫、赤甲兽是吧？
对，
他会放屁，
用舌头那个，
嗯，因为。这个动作很不雅，就不能就不会在一些特厉害的怪里是吧给它加进来。嗯，
你说那个这个叫那个什么，
嗯，
什么来着，天慧龙啊，飞着飞着飞着飞着、
啊、
然后突然给你来一下，
我这个沼气动力天慧龙是吧，可以，
确实挺不好看。
嗯，怨虎龙也可以，就是那种带燃烧性质的都可以加屁，然后助燃。 行，那最后一个就是飞鸿森林的老大，生态顶点波一龙。
哎，
这波一龙比我想象中的大，而且他有一招啊特别像上一代的河童蛙、
嗯、
就是他会把自己身体胀起来然后去砸、
哦、
嗯，因为他体型巨大呢，就是动作非常缓慢。
完了，我一听这个体型巨大就有不好的预感、
嗯、不好预感是吧，
泥翁龙是吧？
没有，倒不是那种巨大，他就是比较大块，泥翁龙是太长了，而且泥翁龙很灵活，有许多盘外招，对吧？
对，他老蹭你、
我觉得泥翁龙是个粪怪。
但波一龙呢，他一招一式就相对来说讲武德、
哦、
他的车呀就是他的本体、
哦、
顶多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哎，我稍微蹭着他点，我从身边蹭上来，结果他那后腿碰着你了、
哦、
就是冲过来碰着你，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
就是这个判定块嘛，是吧，人后足踢着你了。波一龙呢就是一招一式比较缓慢，但他伤害高，他有一些招能打你半管多，就当时我这个猎人的程度啊，半管多
啊，
感觉要提升装等了。
但其实还行，这其实那一段啊是个剧情演示、
哦、
等于你没有把这个波一龙完全打败，然后就触发了，对，击退，然后触发了别的剧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我就为了给大家留点惊喜就不说了、
哦、
那看来要有个什么大的要来了，
对，大的要来了。
哎，
然后波一龙因为他是在水那块嘛，他会给你进入这个潮湿的状态，让你耐力恢复变慢，
是，
以及他、
啊、给你上水的状态，
对，以及他自身会带有这个水的减伤，也不是水的减伤嘛，就是
减伤
你打完之后有好多这个蓝字蹦蓝字加一小盾牌、
啊、
那个就是他吃了减伤了。
哎，以前有这机制吗？我都没印象
了。是你伤害低了是吧？
不是，
就他防御变高了，
就你往后打那字儿又正常了。 啊，可能就是当时那一段环境，
那可能是它独特的机制。
就是、
我印象中好像以前没有怪有这机制
啊、哦，那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觉得既然有这机制，那它应该不是波翼龙独有的，可能跟某些怪在某些环境下，它会触发这个机制，
哦、
因为他们挺注重生态表现的嘛。
但是你们试玩的时候，武器选择多吗？
就
是
就所有武器啊，
不，我说。
哦可以自己做武器，
对，那你能做个什么火的属性的武器打它会有特效吗？
嗯，没事，
哦、当时也可能也做不了，
或许吧，因为我们是一直往后推这个剧情嘛。你要想做武器的话，你可能打某个
刷
某个怪，你得打两遍
哦，
然后你得再刷一遍去。
我猜它这个属性是不是就是。再强调一下我们这武器里还有属性克制这么一回事儿。
那肯定
对，因为以前你像某些种类的武器最后就吃物理了、
嗯、
就是纯面板然后看展位，
嗯，
就那属性的那些相关的就只在某些武器才有用，比如说双刀这种武器才比较有用。它这个减伤效果是不是就是说你各种武器你用火属性的武器打它就有奇效，如果你不用火属性的打它那个减伤效果持续时间就很久，
这可以到时候再试一试，没准是用个雷什么的
啊，对，是不是有这种奇效、
哎、那它现在伤口好做吗？
凑合吧，
凑合
凑合，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弄了一个平衡，但打起来也感觉有时候老能触发
啊、
哦、再加上有时候能触发到齐备这个动作，
是
操纵能齐备然后直接钻一下倒一下的。
你这次打出那个、就是之前那个伤口破坏那个就那个特效的攻击吗？
哦，那个有，就是爬背的那个，
就是爬背
钻他背是吧？
啊，这个就是操纵棍的，
操纵棍是这样，但弓箭我也爬上背了。
哦，
弓箭爬上背之后是那个先扎两下然后蹦起来射一箭、
哦、
倒地，那个都差不多吧，但每个武器自己它有一个伤口破坏机制嘛，
是，
而且它的那个回报也都是跟一般来说啊，我玩的武器都是跟资源相关的
啊、
比如说操纵棍的话，你在地上直接破坏它的伤口，用那个裂虫给让它突然冲出去打一下爆掉、
嗯，
那一招的话能直接给你补三灯，
哦，直接三灯，
对，那个就是摁着 L 二然后摁 R 一就能打出那招来、
嗯，
有伤口的话你直接对着打一下就可以。
啊，
行，这些就是怪物哦。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啊，海沙龙的攻击频率好像稍微调高了一点
哦，
也可能是我闭测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遇着 bug， 我觉得那海沙龙都不怎么动，这次稍微活分了一点吧，
就蹭来蹭去了呗。
对，有时候会钻一钻，然后用突刺吐吐口水什么的。
是，
还有就是之前闭测的时候遇到的换区频繁问题，我也问了。他说黄雷龙啊，当时有一些机制确实会触发多次换区，这个我们会改、
哎、对吧，太怪了这飞龙
啊、我也问了一周，就是说我这个刺花蜘蛛啊剧情时候这换了得有三四个地儿，他说那如果说换三四个区域的话，哪怕是四个我觉得倒算正常，
他说的
对，因为那一段啊我觉得就是剧情也是、
哦、
因为我打两次，然后他每一次都会在某一个地儿跟另外一个怪物出发，
固定流程，
对对对，那个争夺地盘，要三四次的话就凑打呗，而且那一段吧现在也不是什么村任务那种散装任务，都是剧情，他这些东西应该
有演出，
你最终能处决这个怪物的地点应该都是固定的、哦、我
觉得
是这样，
因为要触发一些特定演出，
对对对，这那些跟地点是挂钩，所以他们肯定会在这儿做一些着重的设计。
嗯，
行，
我觉得这种剧情任务你换换也得了，就别我到时候接一个普通的这个刷他的任务，然后他来回跑，这就有点烦了。
嗯
嗯，
我想啊，再说其他的。
嗯，
里边有个武器训练场，这次武器训练场呢、哦、是一个大的手推车，然后上面落满好几个箱子和机关
啊、
哦，
然后上面坐着一只小猫。他在操作这个机关，那机关你可以调成什么攻击动作、然后前面那个木锤会慢慢举起来然后啪往下砸一下，
这跟崛起那个差不多，
对，
差不多，但我觉得那个当时的合同蛙木质合同蛙、我觉得那个形态更直观一点，
对，
是吧，有头有屁股的，
对，
这次这个车看起来有点抽象，我也没在训练场停留太久，大家到时候可以测试一下，不知道有什么新功能。然后我在一周目时候好像拍照是锁定的，但我后来第二次玩的时候拍照突然解锁了，我进去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啊，他那个拍照模式目前来说啊，我玩这个版本 比崛起的操作稍微好一点，但有限，没有我想中，就是因为现在好多游戏都特重视拍照功能，
确实，
就比如说这个滤镜啊，以及这个
机位啊，
对，然后贴纸，然后有一些奇怪那种镜头畸变那种效果，能让你拍出很有意思或者很漂亮的照片，这里目前还没有啊，我不知道这个发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改进。
嗯
嗯，还有就是采访的时候，三太子说也确认会有中文配音。
啊，这个有临时加呀？
那加呗。不过呢，这个
好事儿，我觉得
会在游戏发售后的未来啊，会以免费更新的形
式。我就说他这肯定来不及嘛。
嗯，
但是有就不错，
可以
表明了个态度。
其实他们应该是接到反馈，也是能加就加，能改就改，包括武器的这些改动也是嘛。
比较听劝，
对，比较听劝，然后就他们也确实听到比较注重玩家声音吧，这是好事，
好事，好事。
嗯、对，虽然没法以这个首发推出是吧？嗯，你可以建个第二个号，再重新打一遍剧情。
是，
嗯，啊，想想啊 ，endgame 机制，他说了、
哦，
就是咱们当时那个测试的时候啊，大地图上有好多怪，它会显示说有什么奖励，然后给你一个图标，
对对对，
嗯，
他说 endgame 啊会以这种机制为这个强化吧，进一步推出这种奖励怪，然后具体什么奖励呢？现在不方便说。
哦，
不过是跟 endgame 机制挂钩的，就是让你刷嘛。不过它是在一个开放大地图里，嗯，各地都衔接地图里刷，可能比以前那种，撕完这个是吧？通知，然后
是
出村，然后回来领赏，比那个稍微节奏稍微好一点是吧？但该刷还是得刷，
哎，是，
嗯，
他我试玩的时候，可能也是我那个测试的时候玩的时间比较有限，
啊、
我当时觉得他那有一个机制我特别不喜欢，就大地图里需要等这个时间流逝，
嗯、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当时没找到一个快速流逝的方法，还是说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嗯、
就比如说当时玩的时候，那个黄雷龙、
嗯，
他不是你打完了以后立马就刷，
他在夜里才会出现，
他得等那个他游戏里的时间流逝到了一个阶段，
嗯、
就是你在那个菜单里你能看到你大概还有多久能刷出来这个怪，他有一个排期，
嗯，
但这个时间我就是得等，就我得耗这个浪。就是这个无效时间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版里其实有这个方法能加速啊，还是或怎么样？但我当时玩的时间有限，我就没找到。
那应该没有，它毕竟不是那个《潜龙谍影五》那种抽根烟就过
啊。对，然后我就只能我比如说我就想打这个怪，然后我就必须得等这个时间，我没有什么可以加速它的办法。
我觉得啊，又是我觉得环节
啊，
就是它不是有那个可以接的任务吗？
嗯，
就找那阿尔玛，
嗯嗯，
没准你接完之后，它能单独触发这个
啊，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他不是说
不得让你等，
对，他不是说他有那个什么奖励机制吗？就有的时候可能你
就想刷这
个，地图里会刷一些特殊的这个怪的种类，就同样的黄雷龙，但他可能是个特殊品种或者是一些特殊奖励。
那去点参加呗，是吧？
讨厌，
点参加呗，这房主不是你就是了，嗯。行，这个具体有什么机制和这种像刚才小五说的问题，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这再说，因为我们这媒体也不是啥都能想到，
是试玩时间也有限，
当时没问全，对不起，嗯，好像还有什么啊、哦？环境生物这次依旧有好多，不过他们想做一个整理和展示的系统，
嗯，
那个还没做出来，那之后更新，他也是说的，那有啥说啥嘛，确实没做出来呢，
可以可以
啊，他们想做点新东西，但目前来说有些东西是没有，那么好呈现方式，要不然就是之后，然后采访。藤冈耀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有一些概念吧，我们想的其实是应该很有意思，
嗯，
但目前可能是因为工期也好，还是要先完善这个、
嗯、
游戏本身这些东西，我没有那么多功夫去把这个东西实现，嗯，有一些他们想的概念和系统确实没法使装，
哦、
但这也是有话直说啊，嗯，
确实，
行，这
是不是他想强化一下他那个猎人小屋那个系统啊？
猎人小屋啊、哦，你这是摆什么装饰品
是吧？
那有屁用啊！
这不是给你就是环境生物有一个展示的空
间吗？
哦是
哦、给抓回来是吧？抓野生动物，
对，开个小博物馆。
行啊，最后聊聊参观的工作室吧。
啊、
哦，他那个本部那块有一个动捕房间在地下
啊、嗯哦，这都让你们去看呀、啊？这些
对，以前其实还真没有对外公布过。
确实，以前大家只能在他那个讲解的那个片子里能看到。
嗯，这次那几个工作室，我们是跟日本的好多媒体是一起或者那个交叉去参观的。
哦，牛、啊！
因为动捕那块比较大嘛，
嗯，
我们就一块参观。后来的那个 音效制作跟音乐制作，
嗯，
应该是交叉去参观的，因为那、嗯、那俩屋比较小，
比较小，
对
对。
先说动捕吧，动捕，他那个屋里有30台摄像机，
哦，
还是三十多台摄像机，好像是。目前业界来说啊，这个不算最高规格，也有那种几百台。他们说京桥的卡普空是去年开的那个工作室吧，
嗯，
那块有150台的，
哦，
不过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我看那30多台这也够厉害的了，
嗯，
他的，你在这屋里边，那演员穿上动捕服之后，随便做的动作，就都可以及时反馈到这个 R 引擎里。
哦，实时的，
对，所以你可以直接监视到这个接近成品质量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样，
嗯，
然后这个输入到 R 引擎里边这些数据呢，可以在后期他们的工作人员去进行啊，比如说动作帧数
调整
啊，对，然后这个表情动态位置的调整，
嗯，
他现场表演了好几个动作，比如说这个大剑的这个打击动作
啊，
哦，然后
这些也有，
对，大剑与怪物的相杀动作，
嗯，抗衡动作，
还有就是小猫与猎人，就是。两个动捕演员身材差不多，
啊，
个头也差不多，但是呢，一个扮演匕首，一个扮演猎人，他们就是正常的表演就行，不用说我扮演匕首，我就得把身子拱起来，特别往下看，
假装特大啊，
就是他们这当然人家也是专业的，
专业的对
这些视线呀，然后这个动作幅度啊，人家肯定早就知道怎么弄了，但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确实还。挺专业的吧，包括他们这个，扮演猫跟扮演这个匕首的是同一个演员
哦，
对，所以就他们就特默契，做那些动作的时候不用顾及说啊，我扮演猫，我就得把身形放低一点，就你就正常身形，他在游戏里会
给
你
缩调整
缩放，
对，
还挺不错的。
那是你们是现场看他们在做这个？
对，然后有一个人在讲解，
啊，
我就不是说他们正在工作，我们去接进去，他们是专门为了对专门为了我们去进行几段演示
哦，
嗯。因为这些东西肯定也早做完了，人家是临时被叫来上班的。
是，
还参观了音效制作，音效制作那地儿比较局促，也是在地下室里边。
嗯，
他那儿有好多鞋，我开始说这多少人啊在里边，就一看里边就4个人
啊。
但那些鞋，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配合不同的脚步声去放到那儿的，
模拟不同的材质。
然后他们的地板是铺的普通绒布，有几块是放的木地板什么的，也是为专门为做这个踏击音效，去设置的这种房子，里边各种各样的杂物，在咱看来就可能有点乱，不过人家那些每一样东西应该都是有用的。他们为了做这个怪物的音效，还弄了好多自制乐器，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 ，COD 的火车 COD 6吧还是什么时候，他那个火车身啊。是进行了好多这个音效的混音，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大象的嘶叫
啊，是
那种声，然后做出那种火车那个刺啦一下那个
呼啸而过的声音，
对，就是那个炸了脱轨了，
哦，
那种声响，就铁，
哦，
铁磨铁的那种声音。
嗯，
这个，怪物也是，他们做了好多这种混音，然后还弄了好多。就是其他地方根本用不到乐器，比如说有一个喇叭吹起来特难听，但那是什么的？那进行混音之后是自画蜘蛛的音效
哦，
还有就是演示了一下，黄雷龙的那种放完电之后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先用一个管进行了一个特难听的吹奏，那么一声，然后用另外一个乐器是一个笛子一样的东西，也是那么吹了几声，那个就有点跟一个。未完成品的笛子一样，就有那种很细的声，但也仅此而已。但把这俩音效再加上一些其他东西混一块儿呢，就变成一个放电之后那种特空明的那种声音，
就是那种电流穿过空气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们说这个最多的黄雷龙好像是用了两种，然后说用最多音效的应该是有3种这种特制乐器，再加上其他音效混音，那我觉得还挺厉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什么奇怪成效。他们用这种特怪异的，刚才说什么特难听喇叭那种，是因为他们想做出这种生物跟自然的违和感，就是自然是可能是很美好，很神秘，但它这个生物可能是很危险、很怪异，他们想做出这种感觉，
他这次的主题我觉得就有点偏这种，就是荒野的怪，从外貌设计上就给人一种非常不自然的一种感觉，就 多少有点克斯鲁的味道
啊，是否在找喷龙、
嗯、对对对
那我还挺喜欢，我想知道他那周边怎么做，怎么做玩具有人买吗、嗯、
是不是有一个他假装的福月龙版本
啊、
嗯、
然后最后是这个音乐的这个录音室吧、
啊、他们还有自己的音乐的录音室、嗯、
对
牛逼啊，
哎不是录音室，就是应该也是就是音乐制作的那么一个
房间
他那个有很专业的 7.1 的音响设备，我们用那个设备去听了一下《怪物猎人荒野》这次的主题曲，然后他说我们也加入好多这种合成器，
嗯，
加其他的民族乐器，去表现这个自然这个变化，天气极端天气，风饶期荒芜期，人与自然啊，人与怪物，
哪些民族乐器啊？没说，
不知道，人就说民族乐器，
他们的民族乐器，
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我们这几位媒体老师其实也都不太懂、哎、媒体老师也、
啊、
我们这几位媒体人也都不太懂、
哎、
也都不、
这个、打工仔
对不太懂，然后在这个屋子里没有问出什么问题你知道吧、这
参观
很惭愧，人家说合成器啊、哦、合成器，我都不知道人家合成器啊，反正就是特殊音效嘛
啊
给融进去，我完整的用这个设备听了一遍它的主题曲，确实它分段式的展现出很多的这种情感变化吧、
嗯、
我觉得是有
层次感，
就你闭着眼睛你仿佛能感觉到，因为咱们是看过视频的玩过游戏的，
确实
可能知道他们某一段就是表现极端天气跟这种怪物，某一段可能就是表现这个丰收、
嗯、
然后这个人在自然中的这种和平共处，
对、
嗯、
啊
卡普空还是这个几个日常里也是比较重视音乐创作这方面的，而且他们不是也是这个怪物猎人啊，还有一些别的这个主题音乐会也没少开，
对
还是挺重视这块的，
嗯，行，那我说的就是接了
啊就全程没有我们太刀是吗？
太刀这个游民星空的猫车老师用了、
啊、
我也看了用的还不错挺好的，我也这个稍微打了一下我就用了一点太刀，用了大概小一半的弓箭
啊，
然后多数我还是用操纵棍打的，因为这次动作改了我就试这新动作什么的还挺不错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吧，有没有试玩版不好说，但他们以后肯定会针对这些改动以及到时候一些模式是吧，有什么新功能时装就会进行一些说明，
嗯
他们也是疯狂的说请关注我们之后的消息，问了好几个问题，其中好几个是以这个收尾的，
嗯其实都准备好了，就是看什么时候给你放出来了，
对
嗯
行，
大家也可以点击时间轴那个
没有时间轴，没有时间轴，咱们这节目、
大家就也可以看看天叔发的那个视频
啊。其实去这个 B 站看看那视频就可以，嗯、其他媒体的也可以看看啊，都不错。这个
是
IGN 是吧？游民星空、
是篝火，
我们的好同行。
你们都，而你们都是不同的角度，我觉得挺好的。
嗯，大家擅长的武器呀、啊，然后问的问题其实都不一样，最后整出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是他这14种武器，那如果都能精通的也挺厉害，
那也是神人了，他一定没有私生活吧、
嗯、
那就是怪物猎人仙人了、
开玩笑，
对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待会儿录二次元去了啊行，那各位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